下辈子我要当个水母，没有脑子，天天在水里傻乐，被冲上岸就随机毒死一个倒霉蛋儿。Hello， 喜马拉雅的小伙伴们，这里是糗事播报周二特蒙版，我是你们萌豆萌豆的小薯条。你生病了，关系一般的朋友会说多喝点水，好好休息；关系比较好的会说你怎么老生病；关系铁的会说把你游戏账号给我，别浪费。就刚刚欢喜把我的游戏机拿走了。我坐欢喜车的时候，从来都不和他聊天，因为他很忙，忙着骂人，骂完前车骂后车，骂完后车骂旁边的车，骂完旁边的车他还骂路人，有时候还骂我，怪我没有和他一起骂人。我都不知道拥护啥就骂起来了。想在市区买套房，手上还差五万，于是打电话向平时玩得来的几个朋友求助，得到的回复不是经济危机，就是生意失败，总之各种不如意。有几个也的确生活困难，我也表示理解。手上就剩最后一个号码了，我抱着试试的心态拨了过去，结果对方非常慷慨地答应了，还说五万够不够，给你十万吧。我顿时感激涕零，哽咽着说谢谢你老爸。关键时刻还是老爸给力呀。表哥开了一个饭店，每到星期天的时候都会把他上小学的儿子接到饭店来打扫卫生。那天客人确实很多，小侄子一边打扫一边抱怨，
真烦人，附近那么多饭店都来我家吃干什么？
要是都不来你家吃，那才是出问题了。今天打一个黑车，路遇交警拦车，交警怀疑他是黑车，只见黑车司机非常老练的下车，解释道，我们是朋友，我还有他电话呢，不信我给你拨一个。电话果然响起，交警一把抢过去，上面来电显示是黑车司机。我把这茬给忘了，这波怪我了。怪兽兽刚才和我讲一件事儿，说他昨天去超市买东西，结账时两个男生去买雪糕，一个碰到了雪糕刺客，拿不起放不下，另外一个男生会意，解围道，今天你不是那个来了吗？快放下。刺客的事儿确实解围了，但是好像又出了新的问题。有一次出差，办完事儿在乡间散步，经过一个大湖泊，看到很多人在钓鱼，我就走上前说，鱼多吗？这里很适合鱼生存吗？钓鱼的人回答说，钓的人多了就不适合生存了。好有哲理的回复啊。公司新来一个同事，他说他家哥三个，他是老大，叫一毛，老二叫二毛，老三却叫五毛。大伙问他为什么，难道是夭折了两个？同事尴尬地说，我父母在银行工作，人民币只有五毛，没有三毛。我觉得还是叫一百元好听。郭大嫂和郭大侠倾诉说，我总觉得我看电影看电视剧的时候泪点极低，动不动就流一脸眼泪，但是同样的事情如果在现实中上演，我就没有那么多感触，甚至会冷漠对待，我到底是怎么了？郭大侠不屑地说，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背景音乐。对哈，没有背景音乐效果就差了很多。郭大侠家里平时吃鸡肉鸡腿都是给郭小侠的，今天郭大侠买了一条鱼回来，做好后端上桌，郭小侠拿着勺子敲着桌子说，
爸比，我要吃鱼腿。
傻孩子，那叫鱼翅，像家里平时吃的鱼，鱼翅都是直接扔掉的。晚上郭小侠在做美术作业，我的妈妈郭大侠看了一眼问他，儿子， 怎么画的一点都不像你的妈妈呀？”郭晓霞说：“
这是卸了妆的妈妈。”
滚犊子。和嫂子带小侄子去逛商场，我和嫂子一人买了一个包包。付钱的时候，我和嫂子都同时掏出了钱，我俩礼节性的推让了几下，小侄子立马抱住他妈妈的大腿说：“
姑姑，快点，我帮你拖住他。”
这个时候不用帮我。小外甥参加一年级期末考试，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这么正式的考试。答完卷子无事可做，监考老师提示同学们要仔细检查，说要把所有的题目都重做一遍，然后小外甥就把做的答案全都擦了，又重做了一遍。是让你检查一遍，不是真的重做呀。去医院体检，前面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，叫周什么什么。然后医生听诊的时候照例和小朋友聊天，化解孩子的紧张感。医生问：“你为什么姓周呀？”小朋友说：“
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喝粥吧。”
还好你小的时候没有喜欢一些别的东西。刚刚看到一个大爷摆了一个小地摊儿，在那卖眼镜，也没有什么人，就想捧捧场，就问大爷：“这个眼镜怎么卖呀？”大爷说：“姑娘，这个不适合你，你脸大，戴这款比较合适。”我终于知道为啥没有人光顾他的生意了。
Hello， 喜马拉雅的小伙伴们，这里依然是糗事播报周二特蒙版。想听更多好玩段子，请在喜马拉雅搜索订阅专辑《欢乐江湖》，在淘宝搜索“蜀山小卖店”，蜀是薯条的蜀，可以支持一下我的小店，还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互动，还有机会上节目哦。下面来分享一下听友留言。首先，第一位叫做潜水的好孩子，他说：“条姐，就刚才，我正在听你的节目，我妈在看电视剧，她觉得我烦，就说我，那有什么好听的，别打扰我看电视剧。”我很无语，因为没过2分钟，我就看见我妈在那笑，我问她为啥笑，她说：“这人讲得太好笑了，我笑不行吗？”条，我妈是不是太不讲道理了？这个时候就应该把电视关了，好好听节目。下位叫做草莓酱味的软糖，他说：“我今天真无语，我这算是踩到狗屎运。上课外补习班，我居然踩到一块口香糖，粘死了。然后我就在那挪到另一个座位，结果又踩到一大坨口香糖啊！我要崩溃啦！”你这个应该算踩到狗屎了，没有运。下一位叫做狼藉小灰灰，他说：“薯条对欢喜说，知道为啥你单身吗？”欢喜说：“为啥？”说前两天雷阵雨，别的妹子都是嘤嘤嘤扑到男的怀里，下雨了，打雷了，好可怕，你一手掐腰一手指天，惊雷，这通天修为，开天辟地紫金锤。这段话我好像在哪看过。下一位叫做用户8787361，他说：“一到夏天脸上痒，身上痒，早上醒来发现挠得红一道一道的，自己觉得是螨虫，就来蜀山小卖店买艾草皂除螨虫，还把被子给晒了，坚持几天洗脸晒被子就不痒了，效果倍儿棒，女儿的痱子用这个也洗好了，用起来挺方便的。”你这个挺厉害呀，都会给自己看病了。下一位叫做千奈是个蟹，他说：“在直播平台关注一个女生1年多了，很有毅力的一个女生，从180斤天天跳操跳到了240斤，一直在坚持。生活中有无数这样平凡的人，给了我很多感动。今天发现她还有另外一个账号在直播吃酱肘子，虽然瘦身没有什么效果，但是增肥起作用了呀。”下一位叫做沙雕的懒骷髅山思，他说：“留个段子一定要读，最近都不读我段子，为啥呢？”他说：“生物老师新发的卷子，老师告诉我们要争取在10分钟内写完所有选择题，总共30道，
但是我懒得写了，就一开始一通瞎写，被同桌看到了。结果老师一来，同桌就跟老师汇报，说这个选择题我是瞎写的。老师为了验证一下，就从我卷子上随便挑了一道选择题去检查。没想到他正好是我碰巧蒙对的一道题，然后老师就把我同桌训了一顿，说他自己不好好写卷子，反倒诬陷别人。好家伙，我是把一年的运气都用到这里了，是吧？那你反手就告诉老师，他看你卷子。下一位叫做时代峰峻老板李飞，他说我的问题吗？一条评论都没有。确实是你的问题，我这看是300多条评论呢。下一位叫做爱猫的彤彤，他说皮肤很容易出油，买了控油的手工皂，洗几天就控制住了，也不容易脱妆了，成分给我吓一跳，还有珍珠粉，那这个价格也太实惠了。只是珍珠粉啊亲，不是整颗珍珠，不要害怕。下一位叫做鹅鹅子，他说我的减肥之路，称体重，不准备吃饭了，吃。称体重，不准备吃饭了，吃。要不咱们换个方式吧，比如说运动运动。下一位叫做是一不是一，他说你们在烦怎么赚钱，我现在烦怎么花钱，谁可以告诉我100块怎么用到下个月？距离下个月还有13天，每天馒头加榨菜应该是可以撑过去的。下一位叫做薯条的蜜桃，他说还记得郭大嫂长痘痘了，郭大侠因为说错话被揍了，后来郭大嫂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黄小仙儿，黄小仙儿听后激动的一拍大腿说，郭大嫂你长痘痘为什么不去薯条的蜀山小卖店呢？店里的皂皂可以去痘痘呀。你这个广告打的我真是差点没看出来呀。下面来公布一下上周828级沙发是月亮服假面，盖楼的有地灵喵、潜水的好孩子、千代是个血、时代风俊老板李飞、薯条酱别拖鞋自己人、薯条的蜜桃、肖洛9121487、应长海、薯条菜、江安梨，感谢各位的支持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可点击屏幕中间的购物车支持一下我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